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甘坚信。第二章，保持圣灵充满的生活。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至二十一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罗马书十二章十至十一节，爱弟兄要相亲相爱，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许多基督徒生活在挣扎中，不知道神对他们人生的旨意。神确实将他对他子民的计划和目的详细地告知他们，即便是在那些看似不给他们关于他计划细节的日子里，信徒依旧可以通过行出神的话语，而每天都活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的经文这么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至十八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知道神对我们人生的旨意的。其中一个旨意，便是神希望信徒都被圣灵充满，直到满意。你怎么知道一个信徒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呢？有人说，我被圣灵充满了，因为我很多年前就说过方言。但德维特·穆迪曾说，仅仅活在过去的经验中，就好像靠着腐朽的马达过活。我同意他的说法。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被圣灵充满是现在时，它是一个持续的、一直在进行的行为，不是发生过的一次性事件。希腊学者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要被圣灵充满的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正在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一个被圣灵不断充满的状态。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是我们被圣灵充满，圣灵从我们里面满溢出来。注意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中的表达，灵里火热。另一个译本说，让你的灵发出亮光。韦蒙特英文标准修订版说，和圣灵一起发光发亮。莫法特译本说，保持光芒。我喜欢这个版本，这就是主对我们生命的旨意，这就是他希望我们去做的，保持圣灵的光芒。被圣灵充满，持续发光发亮，是神对我们的旨意，因为它被写在圣经里。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就是他的旨意。希伯来书一章一至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相，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圣经是神对我们每个人说的话。圣经说神对我们的旨意是灵里火热，或者说保持圣灵的光芒。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的另一个译本说，和圣灵一起燃烧起来。罗马书一章七节说，写信给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罗马书是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但它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无论我们身在何方，我们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教会。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过圣灵充满的生活，灵里火热，保持发光发亮。正如得到神要你做某件事的具体指示，是跟随神对你生命计划的一部分，保持圣灵充满的生活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例如，你可以得到神对你生命计划其中一部分的具体指引，然后你就顺从它。但如果你严格顺从它的指引，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那么它依旧不是神对你生命最好的计划，因为你灵里没有火热，也没有为此发光发亮，它不过是埋头苦干。换言之，神对你生命的计划仍然难以成就。不，神希望你被圣灵充满，直到满意，保持发光发亮的状态，那才是神对你生命的旨意，他的目的。因为神知道，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就更容易顺利地跟随他对你生命的计划。保持光芒是可识别的。根据以弗所书5:18-21，被圣灵充满，灵里火热是看得出来的。如果它是不能被识别的，你就不会知道你是不是和圣灵一起在发光发亮。从使徒行传6:1-3中，我们看到被挑选出来管理神家事的，是被圣灵充满直至满意出来的人，他们和圣灵一同发光发亮，是看得出来的。使徒行传6:1-3，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在耶路撒冷的初期教会，信徒们凡务公用，使徒们监督教会，不仅有属灵的职责，还有属事的任务要完成。但有些信徒觉得日常食物的供给被忽视了，使徒们对门徒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有好名声。全部的钱都被放在同一个钱库中，所以使徒需要有人帮忙照顾饮食，并且看管钱财。使徒们希望找有好名声的人，他们绝对不想要看到不老实的人来管理钱财。门徒们没有到世人中间去找7有好名声的人，他们在基督徒中寻找。在信徒中间找有好名声的人，听上去是不是很奇怪？显然，教会中有些人的名声不怎么好。门徒们要寻找有好名声的老实人，也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诚实正直是看得出来的。这些品质能从一个人的生活中看出来，识别出来。注意，门徒们要寻找7帮忙的人，其中第二个性格特质是，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看得出一个人是否老实，同样的，是否被圣灵充满直到满意也是看得出来的。当信徒被圣灵充满直到满意，他们的灵里是炙热的，或者说对圣灵充满了火热。第三个门徒们所寻找的性格特质是智慧充足。他们需要的帮助者是正直的、圣灵充满的，但若没有智慧，尤其在处理钱财方面，那么他们还是可能把教会的事情搞得一团糟。注意，《使徒行传》6中的这一段与《罗马书》12:11是一致的。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殷勤不可懒惰是指在处理财经的事情上，这就是一些基督徒在财经方面搞得一团糟的原因所在。他们没有一丁点智慧。信徒可以受过圣灵的洗，但仍旧缺乏智慧，总把事情搞砸。事实上，若是没有智慧，你在属灵方面、精神方面、身体方面和财经方面都会有困扰。没有智慧， 你在婚姻或其他人际关系，在事工或工作中都会招来麻烦。没有智慧，你不可能顺利跟随并完成神对你生命的计划，但你不该缺乏智慧。圣经说，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向神求智慧。雅各书一章五节，神要给你智慧，让你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兴盛。我们在《使徒行传》六章一至三节中读到的，正直、有智慧和被圣灵充满，都是可以被看见和识别的特质。换句话说，你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否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直至满意的生活，必伴随着某些特征。第一个被圣灵充满生活的特征是，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保持发光发亮的话，你的心中会有一首歌，而当你心中有一首歌，你会情不自禁地说出来，因为圣经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注意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借着圣灵的恩膏唱诗章、颂词和灵歌，是从你心中唱出来，唱给你自己和神听的。诗章是属灵的诗歌或赞美诗，它可以是押韵的，也可以不是，但总的来说，有诗歌的成分在里面。旧约有150首受圣灵感动的诗篇，相当一部分是借着预言的恩赐或圣灵的感动临到诗人大卫的。如果你仔细阅读的话，你会发现给大卫的诗篇很多是为了他个人的益处，在困难的时期鼓励他。那些诗篇今天也给我们带来益处，正如那些诗篇是为了鼓励大卫，圣灵也会为你做相同的事。在经历试验和试探时，他会用一首诗歌来鼓励你，鼓舞你的灵，好叫你保持发光发亮。一篇诗章、颂词或灵歌可以是圣灵给你的超自然口才，他们未必是写在歌本里的诗章、颂词或灵歌。老实告诉你，歌本里的很多歌反而完全不是从圣灵来的，他们根本不符合圣经，有些甚至充满了不信。但圣灵给你的诗章、颂词或灵歌印在你的心上，为要帮助你的魂，因为他们由圣灵感动而来，在你意识到之前，你的口已经开始吟唱起他们。你看，你不可能被圣灵充满却不说出来的。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至十九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方言来。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五至四十六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所以继续说方言，尊主为大，持续不断地被圣灵充满，对你自己唱诗章、颂词和灵歌，这是神对你的旨意。保持光芒会在灵魂体三方面都影响你。如果你保持圣灵充满的生活，它会大大影响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它会影响你的属灵方面，但它也会影响你的精神方面。当你保持圣灵充满的生活，你的思考就会更敏锐和清晰。被圣灵充满，直至满意的生活也会影响你的身体。这是神对你生命的旨意，持续地与圣灵一同发光。要辨别一个人精神上和身体上是否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是非常容易的。比如，如果某人身体不舒服，他就变得不像他自己，他 他的思维也不如平常那么敏锐。你可以从一个人的面容看出他是不是很累，或者身体不舒服。属灵的健康也是可识别的。事实上，一个人的属灵健康就跟身体健康一样容易识别。一位生活在英国的五旬节运动先驱，通过他的个人经历阐述了这个观点。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英格兰的一位牧师，他与一位刚刚宣教回来的牧师朋友重逢。这位朋友七年来第一次回家，这位宣教士朋友是坐船回来的，因此这位牧师在船码头与他会面。就在他们相互寒暄过后，正要开始聊天，宣教士看着这位牧师问道：“你怎么了？你什么意思？”牧师开始为自己辩护：“我没怎么。”“你的灵人不够活跃啊。”宣教士回答说。过后，这位牧师暗自思量，他能发现我有点不对劲儿，哪里出了问题，属灵上我不在我该有的状态中，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然后在他里面，他的灵人给了他答案。在一座人口过百万的城市里，他的教会是仅有的一间全备福音教会。然后有个家伙跑来开拓了另外一间，他因此很不愉快。一些会众开始去那间全备福音教会，因为那间离他们家比较近。这个首间教会的牧师开始对那位牧师心怀恨意，因为他觉得新牧师侵犯了他的领地。可是说到底，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专属于他的领地了？圣经说全地都是主的，不是某个传道人的。传道人应该为自己的城市新生一间教会而感到高兴，这样更多人就能被领到神的国度里去。不要曲解我，有些传道人跑去别人的教会偷羊，然后在同一条街上开一间教会，这种做法绝对是错的。这么做就是没有行在爱中，没有把他人放在先。传道人应该有职业道德，相互行在爱中。但另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你也可能掉进另一边的阴沟。比如这位首间教会的牧师，在一座人口过百万的城市，牧养一间才250人的教会，新教会开在离他很远的地方，但这位牧师却对此火冒三丈，因此影响到了他的灵命。你看，你的灵比你的头脑知道更多属灵的事情。在这位牧师心里，他知道他在哪里错失了神。当他意识到他做错了，他去找了那位新牧师，告诉他他爱他，他感激他和他的事工。然后他邀请这位新牧师去他的聚会。自那以后，那位首间教会的牧师对神重新燃起了热情。你看，保持圣灵充满的生活，不仅仅是在圣灵里上窜下跳、大喊大笑，当然，这确实是其中的一部分，但绝不仅仅只有这些而已。比如，你可以在一场聚会中因圣灵强烈的彰显而蒙福，但那并不表示你的属灵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保持光芒就是保持你属灵的健康，其中包括你个人的生活中每天都被圣灵充满，直至满意。这就是保罗在经文中要表达的意思。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持续被圣灵充满。换言之，保持光芒。很多基督徒忙着要从神那里得到具体的指示，但他们忘记要行出神的话语。顺从神的具体指示是神的旨意，行出神的话语同样是神的旨意。行在神话语的光中。比如神的话语说，我们应该彼此行在爱中，说明行在爱中是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圣经说，如果我们不行在爱中，我们就没有行在光中。然而，有多少基督徒没有行在爱中，没有行在神话语的光中， 没有行在他的旨意中。当他们行在属灵的黑暗中，甚至不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他们怎么能指望从神那里得到具体的指示，并且跟随神对他们生命的计划呢？我记得我和妻子50年前牧养法莫斯维尔教会的一次经历。我们曾经一直唱五旬派的一首歌：有没有一条河你无法渡过？有没有一座山你无法穿越？不可能的事情乃是神的专长，其他能力所不能做的，神的大能都能。在法莫斯维尔教会的一次礼拜中，一位执事说：唱我最爱的那首歌。每个人开始唱这首歌，当他们唱的时候，这位执事开心地大喊大叫，上窜下跳。他是这么喜乐，他几乎要跳到凳子上去了。就在礼拜结束后回家的路上，他妻子跟他提起他们的一个儿子需要一双新鞋。当他说的时候，这位执事突然爆发了，大呼小叫：你以为我是造钱的？几个月前我们不是刚给他买了一双新鞋吗？当然，这位执事没有考虑到一个正在生长期的男孩通常很快就会穿不下原来的鞋子，他没有这么去考虑，反而发起脾气向妻子大吼。对我来说，这真是匪夷所思。一个人可以蹦蹦跳跳地唱着有没有一条河你认为无法渡过，之后却仅仅因为一双鞋子而跌倒。发生了什么？那位执事没有行在爱中，没有保持发光发亮。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每天都保持与他交流，对我们自己唱诗章、颂词和灵歌，口唱心和地赞美主。这不仅指我们在教会里头，这是指无论我们在哪里都需要保持的一种心态。如果你被圣灵充满，无论你在教会、在家或在工作岗位上，你的心里都会有一首歌，那是被圣灵充满生活的一个标志。以弗所书5章20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另一个被圣灵充满生活的标志，就是无论面对怎样的境况，你的心中都充满了对天父的感激之情。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有些人以为当坏事发生，他们应该为此感谢神。不，你不该为魔鬼的作为而感谢神。然而，在试炼和试探的水深火热中，你可以感谢神，因为你知道他会将你从每一次的试炼和试探中解救出来。即便身处试炼和试探中，也要常常感谢神，那是神对你生命的旨意。圣经说，神对我们的旨意就是常常感谢他，不是抱怨和发牢骚。如果你对你的境遇满腹牢骚，那么你就被打败了，因为这表示你没有活在信心里，你活在人生消极的那一面。但如果你能感谢神，并数算你的祝福，你就能过到人生积极的这一面来，神就能为你采取行动。雅各书1章2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注意，雅各并没有说当你的人生遇到试炼试探时，那是值得喜乐的，他说要把它看作是喜乐的。如果当你落在百般试探中，你能把它看作是大喜乐的话，你就将怀着对神的感激之情而真的喜乐起来。当我还是一个浸信会男孩时，我就抓住了这句经文。我那时还不懂什么是圣灵的喜，但我已经得了医治，从死亡之床上站了起来。我是个年轻的传道人，刚开始事工，我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信心试炼。当时我正在探访我外公的农场，我记得我去了谷仓祷告，我照做了雅各在这段经文里所说的，我把它看作是大喜乐。 我知道我站在磐石上，神的话语上，所以我正视着魔鬼的嘴脸，开始大笑起来。有人问，你想笑吗？不，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想笑，其实我想哭。但我凭着信心开始笑，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根据神的话语，胜利是属于我的。那时，我还没有看过任何人在圣灵里大叫、蹦跳或跳舞。但当我在我外公的谷仓后赞美神的时候，我却这么做了。我行出了雅各书一章二节，我行出来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因为它确实是。我凭着信心喜乐，把它看作是大喜乐，看作我赢得了胜利。当我在外公的谷仓后祷告时，我对魔鬼说，你请继续，把你所能放在我身上的压力都放上来。但是随着它变得越艰难，我就要越大声地赞美神。我继续赞美神，直到负担离开，那个压制我的敌人离开了。那之后不久，我的状况一夜之间被扭转了。但如果我之前一直消极地停留在哀叹和抱怨我所经历的试炼，那么我就无法大获全胜，我就无法经历神在那个情况中为我预备的最好的。你看，在教会礼拜中大笑、大叫、蹦跳和起舞是很容易的，但当你真的被圣灵充满，你被他所激动，你的灵里就会火热，会时刻与神一同散发光芒。你能够在任何的境遇、所有的境况中感谢神。如果你正经历试探和试炼，你不是为试炼而感谢神，但你可以感谢他，因为这是又一个证明他是信实的机会，一个操练和培养你信心的机会，那是神对你生命的旨意。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乃要被圣灵充满，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另一个被圣灵充满生活的标志是谦卑。神希望我们有一个柔软温顺的个性，而不是苛求的个性，永远坚持以自己的方式行事。有些人总是不容易顺服于他人，但当你与圣灵一同发光的时候，顺服就会变得很容易。注意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关于夫妻之间，保罗用了顺服这个词。他在二十一节中讲到信徒彼此顺服时，也用了同样的词。有些人将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单独拿出来，脱离上下文，说一些他所没有表达的意思。比如，有个家伙对我说，赞美神，我是家里的头，我告诉我妻子，你必须得做我吩咐你做的事，要不然我就打爆你的头。这听上去像是一个被圣灵充满、跟圣灵流的人说出来的话吗？不，那种态度根本就不出于神。一位牧师曾对我说，我从不进食，我就是做不到。事实上，我每天中午开车回家吃饭，因为我一天必须得吃三餐。如果我到家了，而我妻子还没准备好饭菜，她可就有麻烦了。我心想，这家伙需要重生。这位牧师或许回应了神对他生命的呼召，但他没有全心跟随神对他生命的计划，因为他灵里不火热，而且也没有行在爱中。我之前说过，保持圣灵充满的生活会对你生活的每个领域产生影响，灵魂体。另一方面，若没有保持被圣灵充满，那么也会对你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这位牧师没有自省，他很年轻就过世了。那不是神对他的旨意，但他没有行在神话语的光中，他没有省察他自己。圣经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圣经说，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但圣经也说信徒之间要彼此顺服，这是在说我们可以对别人颐指气使。不，以弗所书5:22也不是在说丈夫就可以对妻子呼来唤去，冷酷而苛刻地对待她。神希望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顺服一词意味着彼此让步，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有时候很难做到。但如果你被圣灵充满，并保持发光发亮，就会变得很简单。因为一个火热的灵很容易将肉体制服在你的灵人之下，那是神对你生命的旨意。随着你将肉体顺从于你的灵，神对你生命的具体旨意和指示，对你来说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有些基督徒做不到彼此顺服，他们很容易被激怒。比如有些信徒听到某个传道人从神的话语所传讲或教导的内容，他们就会被激怒。有些人们感觉被极大的冒犯了，甚至因此离开教会。但我们需要彼此顺服，我们需要顺服神的话语，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受教的态度。谦卑是被圣灵充满生活的一个标志，没有谦卑，没有受教的灵，你会自己搅扰神对你生命的计划的成就。我做事工超过55年了，我很惊讶会有这么多会说方言的基督徒竟然如此不受教。他们对自己能说方言这件事自命不凡，我为他们能说方言而感到高兴，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可以这么说，仅仅停留在门口，他们应该走进来与神同行。对于圣经中的某些细节，我们可能并不同意对方，但我们可以相互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还是可以相互顺服的。当然，如果人们偏离了教义，进入了错误的教导，我们必须出于爱为真理表明立场，但我们不该为了小问题小疑问而争辩，类似喝柠檬汽水是罪吗这样的问题。这听上去或许很极端，但真的有人问过这个问题。问类似的问题，结果无非就是偏离了主要教义，换言之，他们至少不会影响到一个人的重生得救。我之前说过，保持发光发亮，就是保持你的属灵生命，保持强大的灵命，并始终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方法，就是在祷告中与神亲密交通。使徒行传4:13-17，23-24，29-31，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段经文谈到那群在使徒行传2中领受了圣灵恩赐的人们，当圣灵赐给他们口才，他们就开口说方言。但是注意使徒行传4:31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在《使徒行传》二章中，这些人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但神希望他们能保持被充满的状态。注意《使徒行传》四章中，当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被圣灵充满后发生了什么？放胆讲论神的道。如果你想保持圣灵充满的生活，那么就通过祷告保持坦然无惧的灵，然后保持对神话语的绝对顺服，完全顺服他对你生命的计划，那些他放在你心里要你去做的事情。完成神的旨意需要顺服和献身。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完成神对你生命的整个计划，完成神对你生命的计划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顺服，并忠心地行在光中，每天行在你知道他要你做的事情中，每天都顺服神和他的话语，即便在小事上，这将对你保持圣灵充满的生活大有帮助。而且如果你想保持圣灵充满的生活，你必须持守向神献身的态度。如果说当今灵恩派缺少什么的话，那就是关于献身和分别为圣的教导。献身和将自己分别为圣去做神的旨意，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换言之，不只是一次性的奉献你自己去做一次神的旨意，一劳永逸，以后就不再去想这个问题了。你并不是每次都很明确地知道神要你做的具体细节，但你应该始终愿意去做任何他要你做的事，去任何他要你去的地方，除非你愿意去做任何他可能叫你去做的事，否则你就不可能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1941年，我和我妻子过早地离开法莫斯维尔教会的牧师职位，也就是说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两年内我游走在合场事工中，然后神把我们拆回法莫斯维尔去完成神要我们在那里完成的属灵工作。我们第二次去完成了我们第一次在那里就该完成的工作。终于有一天，神告诉我们是时候离开教会去合场做工了。之后事工中的某段时间，我对于再回法莫斯维尔教会非常挣扎。在死冷的冬天，有时我会在凌晨3-4点从床上起来祷告，我感觉神似乎第三次要我回去那个教会。不，神，我会抗议，我不要第三次回去那里，绝对不可能。通常当我晚上躺下头一碰到枕头，我就能睡着，但那几个星期我一直在挣扎要不要回法莫斯维尔教会，很多个夜晚我都因此迟迟无法入睡。最终我屈服了，我说，好吧主，如果你要我回去法莫斯维尔教会，我就回去。当我这么说了，我听到主非常清楚地对我说，仿佛有人就在房间里对我说话一般清楚，我不要你回去法莫斯维尔教会，我只是要你愿意回去。我心想，亲爱的主，我何苦为此斗争了这么久呢？想想我花了多少个小时祷告不要回去牧养那间教会，如果我一开始就愿意顺服主的话，我可以免去多少的烦恼啊。然后主对我说了一些令我震惊的话，你要仔细听，他对你也绝对有好处。他说，儿子，如果你不愿意回去那间教会，那么我也无法在其他我想要用你的地方使用你。如果我不愿意回去法莫斯维尔的教会，神就无法像今天这样使用我。你看，你必须愿意去做任何神要你做的事情，否则他根本无法使用你。在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这条道路上，你有时非得做一些你真心不愿意做的事，但如果你能每天一步一个脚印地顺服神，行在他话语的光中，祷告、顺服和献身，你会与圣灵一同散发出光芒，并最终完成神对你生命的计划。